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媒体推动民主，虚假信息时代的新闻和选举。中国媒体对于世界新闻自由日鲜有报道。新浪微博上除人物杂志以外，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发生的还有包括联合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驻华外交使团。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对美中两国记者指出，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的第一句就是禁止政府限制新闻自由。他说，新闻工作的作用要在社会中得以发挥，就必须让新闻工作者免受不当影响，并且能像上世纪初揭露洛克菲勒集团垄断石油市场、盘剥美国消费大众的女记者埃达那样报道事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致辞中表示，如果无法获得透明和可靠的信息，民主就不完整。他说，新闻自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体制，让领导人接受问责和面对权力推诚不公的基石。2019年度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稍早前，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在西方媒体里目前形成了不敢突出报道中国正面消息的禁忌，任意夸张的负面报道中国成为了一种安全，即使搞错了也常常不会受到追究。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报道正在形成一种集体的不自由，它所要求的政治正确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该社评认为，无国界记者组织就是这种环境下出笼了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去年年初曾出人意料地发微博抱怨，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向宣传口施压，让宣传部门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他们方便了自己工作的一时一事，但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几个月前，新中国成立69周年当天，胡锡进发微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尽风雨，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公民的尊严感仍旧是短板，而言论自由的不足是这种缺憾的根源。美国之音这几天试图联系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但他的手机无人接听。前杭州生活周刊主编郑吉夫表示，新闻自由首先要有说话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因办报而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郑吉夫回顾了他在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创办的杭州生活周刊在2013年由于不言而喻的某种政治审查原因而被停刊的经历。
我的报纸投资了多少，600-700万，当时在杭州的主要街道上有2层楼，1000多平方，好几十个员工，每个月的基本开支都要20几万，突然之间把我弄掉，弄得晴天霹雳的，把我本来说白了我也有一点少有积蓄的，弄得我现在黑名单，飞机高铁都不能坐，债务背身缠身。我们报社呢，当时跟杭报下面一家报纸合作的，杭州报业集团下面一家报纸合作的，当时呢他就说跟我们不合作了，停止合作了，突然之间中断合作。这样子13年初5月份的时候，他就说叫我就是注意了，这个报社的合作的报社的领导就偷偷的私下跟我说注意了。等到13年8月底的话，就正式通知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说我们停止合作了。
郑吉夫表示，尽管他的报纸没有刊登任何政治敏感内容，但仍有一些报道被审查无法刊出。
报纸内容上面根本没问题的，报纸都是通过他们审稿，通过他们报社印刷厂印出来的。我们报社很隐晦的，很隐晦的做的都是好像公益方面的多，因为譬如我有些大方向我不登的，拍马屁的文章我可以不登，但是我也不能决定什么能够这种登上去。我有些东西写了登上去的话，譬如我们做了艾滋病的卖肾的，我们打入卖肾集团的内部，这样子弄了一篇，写了一篇调查的报道，结果把我们掐毙掉。
由于主持刊发政治敏感文章而遭停刊撤职的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创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宣部和各官办媒体负责人都要看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在版面安排、报道重点和内容筛选上均投其所好。对比时下官方媒体主要版面突出报道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情况，李大同回忆了十多年前他在报社任职期间所了解的有关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直接批评央视新闻联播缺少观众民众的往事。这位资深媒体人表示，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黄金时段的30分钟新闻联播节目，总编辑听到红色电话机里传来胡锦涛的声音，很吃惊。
哪有总书记给你中央电视台总编辑直接打电话的，根本没有这回事，都是秘书打到什么中宣部，怎么层层转下去，这回是胡锦涛直接打到中央电视台总编辑的红机上，告诉他说什么，说现在新闻联播还没完呢，胡锦涛说现在已经26分钟了，没有一条关于中国人民的消息，全部都是官场活动，有这么有那么短新闻的吗？立刻第二天是中央电视台就变了，人民群众上头版头条了。你中国的新闻不就是这样吗？是吧？看你是那个老大的脸色办吗？你老大也不满意，他早就变过了。说他不说话就是你喜欢吗？对不对？
近年来，中共高层人物参加外事或国内政务以及走访基层活动的报道，占据媒体主要版面，备受瞩目。尤以对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报道为最，他出席一带一路等重要外事活动的多条报道占据人民日报等各大主要中国报纸头版全部或大部版面的排版，看来正在常态化。人民群众的诉求乃至其他重要政经新闻至少在头版或显要版面鲜有出现，外界目前并不了解习本人对此持何态度。来自中国湖南，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公民记者周曙光，网名左拉，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民众维权事件。他表示，胡锦涛时代尚有活动空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民间活动空间受到压缩。
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他们就认为互联网亡党亡国，就是网络上的这种大 V 对他们执政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他就对2013年8月份开始就对很多网络上大 V 进行了这种镇压、抓捕和镇压，让他们上电视认罪，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不敢说话了，不敢批评政府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我还尚有，在胡锦涛时代我们尚有抗争空间，在习近平时代的话抗争空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在说在开倒车，或者说文革重演。习近平确实集权了，所以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很大压缩，调查记者越来越少，而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受到压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发表言论就被拘捕，会被寻衅起事的理由去抓捕他们。
互联网发展在中国促成了一批自媒体的崛起，中国当局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的钳制愈发严厉，以打击网络谣言、保护英烈、净化网络空间为由，开展多次整肃自媒体运动。发表文章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学者洪振快的微信账号因此被封。媒体人郑吉夫表示，杭州生活周刊突然遭到停刊，导致其债台高筑，目前靠在微信上写文章为生。他说当局封杀手段相当严厉，
公众号就不知道死了多少了，去年一年就60-70个了，大概刚开始比能一个人能够办个5个号的一个身份证是吧，刚开始是5个号，以后2个号，后来1个号，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死了大概4个号。现在我什么文章，就是什么文章用微博、用笔记、用图片、用微博、微信都发不出，公众号都发不出去了，什么都发不出去，用新制成图片，用那个新浪微博发，马上就见光死。我用我妹妹的微博发也是见光死，这样子，不知道他什么高科技。
网络自媒体活跃人士周曙光认为，相比民间的抗争者来说，中国政府拥有的资源要大得多，中国政府可以用更先进的方法压制民间，官方除了动用有组织的五毛党影响舆论，还在被中国当局封锁的 Twitter 上使用机器人控制舆情，干扰关键词。
有 Twitter 机器人，有很多 Twitter bot， 他是利用 Twitter 的接口，然后在服务端直接统一发送一些干扰关键字的言论，就可以达到他们五毛洗地的作用，导致人家比如说本来人家不知道杨恒军也不知道陈杰仁的人，他们一搜的话全部搜得到，搜看到的是五毛的言论。所以他们是利用五毛机器人来让舆情被他们左右或者是被他们控制，他会污染一些 hashtag 或者是一些关键字，这样子人们在搜索这些 hashtag 的时候或者搜索一些人的名字的时候，就会大量的呈现五毛发布的内容。
周曙光提到的上述网络大 V 杨恒军和独立评论人士陈杰仁目前都在中国大陆身陷囹圄。去年以来，中国当局除运用技术手段以外，还对 Twitter 用户直接采取维稳措施。一些在中国国内的 Twitter 用户表示，他们受到警方压力，被要求删除推文并签署保证书。据悉，资深媒体人高瑜也曾遭遇类似警告，被北京国保要求删除以高瑜为名的推特账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有多人因为销售翻墙软件被判刑。一位上海资深网民向美国之音反映，他家日前遭到警察多次深夜叩门，怀疑是因为他在推特上发帖，在拒不开门后，他家的电闸被切断，让他深陷恐惧中。另一位上海网民高校教师最近抱怨其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消失，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情况时，对方回复：“你懂的。”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